雍正皇帝自打见了眼镜手里的那半只银簪之后啊，就得了心病了。他觉得这个银簪就是当年他送给小福的信物，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眼镜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啊，这可如何是好呢？但是人这一生啊，也就是怪，你越怕的事儿吧，他就越躲不过去。这不，中秋节刚过，黑老太太就被安车铺轮的接到了北京城。内务府总管鄂善一边禀告雍正，一边将老太太安送到圆明园东边雍正赐的宅子。一来呢是雍正心里有鬼，二来也确实是西线战事不利，他又是个急脾气，一生政务出尖，吏治清明了，他也不肯让人说军事上无能，所以连下诏书催促岳钟琪要在大雪封山之前出骑兵截断准噶尔通往新疆富巴城的粮道，因此忙的是不亦乐乎。这一两天呢，虽然有时候也到西偏殿见见隐弟，仍然亲切关怀，但是却没有亲密的举动了。隐弟虽然微微觉得有点不大对头，但是母亲刚刚来，他又蒙恩旨不拘自己盼望，每天都能天伦阔绪，他心里自然十分感激，也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他也知道雍正为了前线的事啊着急上火，不暇他顾，也就由他去了。的确如此，前线军事不利实在是让雍正着急上火。那个前些时候还极力请战的张昭突然上了一份奏折，说改土归流既不合时宜又不负民情，他建议说与其眼下强力为不可为之事，不如改剿为辅，以顺民情第一。张廷玉当了多少年宰相了，他一看这口气啊，就知道张昭一定是打了败仗。果然两个时辰不到，将军张广嗣弹劾他的奏章就飞进来了。他弹劾张昭大言欺君，却畏敌如虎，心地偏私，又刑法不公，重用董方而压制哈元生，以致将帅不和，军心离散，是大败而归。张廷玉看了这个奏折，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他马上把在这儿等着他接见的官员们全都打发走了，把这两份奏章揣到袖子里，出了金鸡处就直奔畅春园而去。常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廷玉要见皇上，刚刚来到双闸门口，迎面就碰见了高无庸。高无庸一见他，慌慌张张的说，哎呦，快着点吧张相，鄂尔泰将军与平王爷都发来了密折，说岳钟琪一败涂地，皇上气得快要发疯了，叫您赶紧进去呢。张廷玉一听这话，腿一软，差点没坐地上。他急急忙忙来到了半宁居，刚到门口就听见雍正在里边发脾气呢，劳军你想丧失鲁国，他岳钟琪还有什么脸面来狡辩，这种人也断断没有可恕之理。他耗掉了2000万两库银，给朕打的大大小小都是败仗，真是庸将，也真是无能之辈，立刻发旨岳钟琪孤恩独职，朕羞于见他，让他在军前自尽以谢天下。张廷玉是最了解雍正皇帝的了，他闲于政务却不懂军事，可是他却天天要装出内行的样子，不是处处掣肘亲自提调，就是求胜心切而责之过苛。这么一来啊，在前敌作战的将军们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一步走错便要斩首息事，哪还能打出胜仗来呀？再说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又怎么能在远隔千里之外一天一个令的瞎指挥呢？所以啊，今天接连见到的这两份败表对张廷玉来说丝毫也不感到意外，他此刻想的是怎样才能说服皇上顺应军心实情以求改弦更张，所以他来到门口高喊一声，臣张廷玉奉旨见驾。话音没落，就听雍正在里边说，是恒臣呐，进来吧。张廷玉进来之后才发现 今天在场的人还真不少呢，不仅有红丽、云里、方包，而且连原来打了败仗的鄂尔泰也在这儿呢。看样子他显然是为了西南改土归流的事儿被叫进来的。再往上面看看雍正，更让他吃惊。只见皇上的脸色灰暗，头发蓬松，腮边微红，两手哆嗦，显然是在盛怒之中。张廷玉心中暗想，与其等他气儿消了之后再发一次脾气，还不如让他一总把脾气发泄出来好。心一横，就硬着头皮把刚接到的这两份奏折呀递上去了，同时低声说：“皇上，事出不测，您得保重啊。老臣知道您遇到过多少惊涛骇浪，不是全都闯过来了吗？何况这不过都是些险界之机，皮毛小病呢，只要我们小心料理，是不难返回的。”他过去向雍正递转奏折，哪有这么多的废话呀？旁边的人一听啊，就全明白了，他带来的肯定又是坏消息，而且说不定啊，比刚才那件事儿还更让人震惊呢。果然，雍正接过了折子，一边看一边笑，说：“有时候啊，痛可忍，而痒却难耐啊。”刚说到这儿，他的脸色就变了。他揉揉眼睛，又仔细地看了一遍奏折，没说话，却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好，真好啊，又是一位敢于欺君的臣子。说到这儿，他突然一头栽倒在玉榻上了。这么一来，在场的人全都慌了手脚了，阿玛皇上万岁叫个不停，太监们也全都惊呆了。他们跑过来，七手八脚的把雍正抬到里间的大炕上放平了。这时候有人要去传御医，有人主张请道士，红丽断喝一声：“都住口，这么乱怎么能行啊？高务庸，你赶紧去我府上一趟，传温家的和我的两个侧福进来，为皇上发功治病。”在众人忙乱之际，皇上已经醒过来了。他看了众人一眼，无力地说：“哎，红丽啊，别叫他们渴着嗓子到处张扬，朕不要紧的，也不要劳动媳妇们了。”红丽强忍着泪水，小心翼翼地说：“阿玛，嫣红和莺莺他们都是经过名师传授的先天气功啊，不带半分邪气，儿子早就试过了，叫他们过来比请道士总要放心一些。”雍正没再说话，转动着眼睛看了看，见张廷玉、方苞、鄂尔泰都围在自己身旁，便伸出手来拉住张廷玉说：“横臣呐、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朕明白，朕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朕是生岳钟琪和张兆的气啊，朕把心都给他们了，他们却还在糊弄朕，小败瞒着不报，直到掩饰不住了才报给朕知道，他们这么做是要朕颜面扫地，要人们议论朕无知人之明啊。”张廷玉急忙说：“啊，万岁爷说的臣等全都知道了，现在咱们不说政务行吗？”雍正点了点头，可他的嘴里显然还在不住的喃喃自语，仔细一听，他说的又全像是胡话。这时候太医进来了，为他诊过了脉，退出去了，又呈进了药方，几个大臣在反复斟酌着。就在这时，温家的和嫣红、莺莺来了，张廷玉等人刚要回避，红丽却摆了摆手制止了他们。三个女子来到雍正的身边，也不见他们烧符念咒，更不见他们请神送鬼的，却一齐跪在雍正的榻前，双手五指击掌，对准了雍正皇帝。一会儿的功夫啊，众人似乎都看到有一道似有似无的五彩霞光在雍正身边上下盘旋，又闻到了一股似蓝非蓝、似麝非麝的香气在殿中流动。过了一会儿，他们发功完毕，温家的说：“皇上，请您睁开眼睛吧， 是不是还有一些头晕呢？那是您进膳太少了，到了晚上喝点粥就会好的。雍正这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晃了晃头，脸上泛出了笑容。哎，现在朕的头就不晕了。他看了嫣红和莺莺一眼，哦，这就是朕的两位儿媳妇吗？好，既贤德又有本领。红丽，你好大的造化呀！你们都是汉人吗？嫣红和莺莺被这位皇帝老公公看得有点羞涩了，怯生生的回答说：“是。”雍正的头不晕了，脸色也缓过来了。他问温家的：“温家的，你就是他们的嬷嬷吗？”“好，真人不露相，朕就赏你一个四品诰命吧。”“高不用，把柜顶上那两柄如意取来，赏给朕的媳妇们。你们既然进了天家，朕就要把你们抬入旗籍。大的赐姓高家氏，小的嘛就姓金家氏好了。”俩人一齐跪下磕头说：“民女谢主隆恩。”雍正一听就笑了：“哈哈，这些呀那都是戏词儿。好了好了，让高无庸带你们出去吧。这几天呢你们就住在运松轩，每天来给朕发工治病。”方苞等人见雍正不但身体恢复了，心情呢也平和下来了，心里顿觉欣慰。张廷玉便说：“主子今儿身上不爽，那今儿就好好歇息歇息，奴才们明儿再递牌子进来。”说完便和方苞、鄂尔泰、云里一块告辞出来了。四位大臣退出来，天色已经渐渐暗了，出了双闸互相对视一眼，都不由自主的停住了脚步。云里沉吟了一下说：“这几天我觉得有些奇怪，皇上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怎么一点也管不住自己了呢？”鄂尔泰接过话茬：“嗨，他是有病，而且啊，他比所有的帝王都格外要强，要名要面子。其实从心底说呀，皇上还是十分善良的。”张廷玉却没有加入他们的议论，他仍然遵循着自己定的行使了多年的老规矩，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所以啊，他什么都没说。第二天，众臣工都觉得雍正可能还在休息，不能起身呢。可是他却雷厉风行的下了三道旨意，其一是祭擢张广嗣为云贵川鄂湘两广七省经略大臣，统一军事进剿，原经略大臣张昭所拿进京交部议罪。其二是祭擢承顺郡王西宝代为靖边大将军，原大将军岳钟琪革去顶戴花翎，撤差回京戴罪，原参赞大臣陈泰临敌弃军而逃，着记军前枭首示众。其三是朱氏自入军机处以来，与政务多有疏漏，举荐又极端荒谬，本应严议，念其乃先帝遗臣，且年老体弱，着革去军机处大臣、尚书房大臣职衔，仍任原文华殿大学士之职。钦此。张廷玉看了这三道旨意，不由吃了一惊，他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对呀，张昭是朱氏推荐的，现在张昭犯了事儿，以雍正的性格自然要追究责任的。但是反过来一想，那岳钟琪可是自己推荐的，岳钟琪如今也出了事儿啊，那自己也应该受到株连的。虽然皇上没给什么处分，自己应该引咎请罪啊。想到这儿，他想立刻进畅春园去面见雍正请罪。但是转念又一想，不行，此刻天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没什么军国要务请示，单单为了引咎请罪进园子见雍正，显得太矫情了，为自己的事儿太郑重其事了。要是为朱氏去说情吧，雍正那种石头里挤油鸡蛋里挑骨头的脾气，加上连日来心绪不宁，说不定自个儿还要落个明是为朱氏实是为自己的把柄。 想到这儿，张廷玉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打消了立刻见雍正的念头。张廷玉这一夜都没睡好啊，第二天一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床了，匆匆吃了点点心，便直奔畅春园要面见雍正。可是来到淡宁居之后啊，雍正皇帝还没来呢，弘历也是刚刚进来，见张廷玉哈着冻得发红的手进来了，一边让座一边说，皇上昨天晚上在圆明园皇后那儿呢，昨天晚上是温着的给他发功治病，又用了一些药，精神好多了，说今天要见孙家干和傅奈，哎，您稍坐一会儿，皇上就过来了。话音没落，雍正扶着高无庸的肩头进来了，俩人急忙起身跪下给皇上请安。今天呢，雍正看上去精神气色都不错，但仍然显得有点憔悴。他径直进了东暖阁，坐在大炕上，摆了摆手说，恒臣呐，起来吧，你也乏得很，往后不要过来这么早。张廷玉施了一礼，站起身来说，主子，是奴才自己有心事，如今两处战事均告失利，老臣身自不安呐，又岂能安居相位，请皇上降罪。雍正一听就笑了，恒臣呐，你想到哪儿去了？朕难道就没有处置不当之处吗？这是朕知人不明，用人不善，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到你头上呢？至于朱师傅啊，举荐张昭一个文学之士去打仗，一心想要他立功，确实有过失，不能不稍加服侍，要是叫下头的人弹劾出来再处分，那不是更失体面？朕这么做也是保全他的意思。张廷玉听到这儿，只觉得鼻子有点酸，哽咽地说，主上如此关爱，奴才更是羞愧难当啊。说到这儿，见孙家干和户部郎中傅奈一前一后进来了，便住了口。雍正见张廷玉要告退，便笑着说，恒臣呐，你不用走，说的还是昨天说的事儿，你是宰相，一道听听吧。张廷玉这才又坐下了。雍正这才看了一眼孙家干和傅奈，家干、傅奈，你们两个当初都是不赞同出兵准噶尔的，如今战事你们大概都知道了，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是接着整顿再打呢，还是退兵啊？孙家干磕了个头说，回皇上，朝廷不能示弱，臣以为日前不宜再打，但也不能退兵，就地屯兵，整顿军务，稍事恢复之后还要再打。傅奈也说，孙家干言之有理，奴才以为无论西北西南，我军都是小错而已，比较实力都大过敌军数倍，前日见底报，策凌部又在遣使求和，可见他们也打不下去了呢，不能只看到我军失利，小战受挫，如今大军已经占领了科布托，新疆边缘已经是前线了，如果退兵，将来收复仍要耗兵耗力，可以降恩旨接受他们的求和要求，但是我军不宜后退，以至于前功尽弃。雍正高兴地点了点头，好，说得好啊，朕本来还迟疑，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就这么定了，和策凌阿拉伯坦讲和。孙家干也说，皇上仁慈之心上通于天，这实在是社稷之福啊。雍正笑着看了傅奈一眼，沉吟了一会儿说，傅奈，你还这么年轻，有大局观很好，朕一向因为你是皇亲国戚，所以局限了你，孙家干身子骨不好，你就以宣旨钦差大臣的身份去一趟科布多，全权和策凌的使者议和。刚说到这儿，见秦妹妹进来了，她见雍正在东暖阁正和大臣说话呢，所以没敢过来，只是对高无庸耳语了几句什么。高无庸一听脸色就变了，这些都没能逃过雍正的眼睛。 他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子，知道准又出了什么事，便说啊，至于具体的办法嘛，红利主持一下，叫上方包、鄂尔泰一块商量商量，总之要周全二字。朕有点乏了，今儿就不见人了，你们到运松轩那边去。众人答应一声，纷纷退出去了。雍正这才把高无庸和秦妹妹叫过来，皱着眉头问，怎么出了什么事了？你们两个嘀嘀咕咕的。高无庸急忙说，回皇上话，乔黑氏没了。雍正不由吃了一惊，你说什么？秦妹妹急忙说，主子，这是真的，昨天奴才在遗嘱这边伺候，今儿早上遗嘱说。别啰嗦，快说，这又没病没灾的，怎么好好的说没就没了呢？老太太大概是一时想不开，她是自个儿上吊死的。啊！雍正惊呼一声，头一晕就坐下去了。他定了定神，起身直奔西天殿去见尹弟儿。尹弟儿一见皇上来了，不由打了个寒颤，战战兢兢的给皇上送了一杯茶，却忘记了盖上杯盖。做完这件事儿，他就无声的坐到雍正面前。雍正没话找话的说，这几天朕太忙了，不能来看你，朝廷打了败仗，朕心里很难过。尹弟儿也言不由衷的说，是吗？那皇上要怎样处置呢？恐怕他们难逃一死。
那就不能宽恕了吗？
雍正冷冷一笑，哼，为什么要宽恕他们？朕苦心经营了这十几年，才存了这点血汗钱，一下子就让他们挥霍掉了一半，换来的却是朕的骂名。可是他们还在欺骗朕，朕一心要当个千古圣君，可命运却是这样的不济，他们把朕推到了令人耻笑的地步，也让朕死了也没脸见人。他们全都是骗子，全都是奸佞，也全都是欺君之臣。尹弟儿不由打了个寒战，战战兢兢地说，皇上，这怎么会呢？谁又敢欺君呢？有，人人都在生着法子欺君，连你乔尹弟儿也不例外。
皇上，我
住口。高无庸、秦妹妹，你们俩都给朕退出去，任何人也不准进来。高无庸和秦妹妹吓坏了，赶紧跪下磕了个头，连滚带爬的出去了。等他们退下去之后，雍正大步流星来到尹弟面前，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的脸。尹弟，你说你母亲究竟是什么人？尹弟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苍白的，他惨笑一声说，
这其实只是一层窗户纸，早晚是要捅破的。皇上您就是不说，我也再没有脸活在人间了。老天爷呀，我究竟前世做了什么孽，您要这样来惩罚我？先把我拐卖到江南，后来又配给了我的亲叔叔，最后再配了我的……
说到这儿，他突然走到床边，抓起了一把剪刀，嘿嘿一笑，就刺向了自己的胸口。此刻雍正也完全失去了冷静，他一下子冲到尹弟跟前，抱住了他，拔出那柄带着鲜血的剪刀来，一声狞笑便刺向了自己的胸膛。